随住中共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亦都积极筹组新政权。新政权的结构、政策方针以及合法地位都非常重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要建立一个和以往不同的政治体制，期望从此之后中国能够摆脱外国的支配，能够走上富强的道路。因此1949年10月1号毛泽东以新政权最高领袖的身份在天安门城楼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宣布，毛泽东的宣布揭开了近代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经历了超过100年的内忧外患，中国人民遭受贫穷战祸的折磨，经过多次的革命失败，到了这个时候似乎出现一线曙光。毛泽东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里面曾经这么说，
我们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并且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这样才可以使我们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个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是我们团结奋斗的共同政治基础。大家认为只有这一条路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正确方向。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务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是：一、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二、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中国人民将会见到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面，中国就好像在东方升起的太阳一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荡涤反动政府流落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喺度咧，亦都想讨论一个问题咧，就系、讲到呢一个建国嘅初期，其实中国要面对好多唔同嘅即系艰难嘅任务啦，咁啊又要去即系消灭嗰啲残余嘅敌对嘅势力啊、敌军啊，咁一阵间咧又要有土地嘅改革啊，咁又要恢复翻嗰个经济嘅情况，咁但系都睇到咧就系、农民都系被重视嘅，但系呢一个新嘅政权，呢一个可以话由农民拥护嘅政权，怎样去统治咁大的中国，甚至是一些即系咁大的城市？其实当时时嗰个情况是怎样？
如果你去看咧，就我哋唔好俾我哋后来的印象咧，就即系带领我哋咧。咁我哋即系唔好一开始谂就系话哇三反五反啊、文革啊，呢啲系后来嘅事嚟嘅。啱啱建国嘅时候咧，其实就如同任何一个新的政权一样嘅，当你突然间获得政权而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的时候呢，一般对于旧社会通常的态度都是比较宽松一点。所以呢就啱啱在49年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说对即是城市阶级，我们所谓叫什么资产阶级呢，不是说一下子一棒打死的。
嗯，
是。
而且亦都没什么能力，因为你如果我们再回头去想一下呢，就是说一路跟住呢、這個毛澤東 南征北討的很多的人士呢、其實他們的水準不是一定那麼高的。有很多亦都是甚至乎後來我們都知道有很多甚至乎是文盲 有很多個水準很低。咁、一下子你要統治咁大個地區嘅時候咧，就無可避免地咧，去依賴咧呢個城市嘅既有嘅一群技術官僚啦、知識分子啦，以至係呢、這個舊經濟過渡過嚟嘅。咁、而事實上咧，如果我哋睇翻一路落到去呢個文革之前咧，其實就係話點樣去看待呢一群所謂技術官僚或者係有西方教育嘅人咧？呢種嘅態度咧，就一路喺度有個上落上落嘅一個過程嚟嘅。咁、甚至乎咧，如果我哋再長遠啲嚟睇話，城市先優先，亦或係農村優先咧，甚至乎係我哋所講兩條路線鬥爭嘅。
呢、這個就後來引發到後來長期以來中國嗰個嘅政治各方面嘅矛盾啊，咁咧就有一啲症結嘅所在。咁首先我哋就講要搞清楚，即係譬如喺四九年嘅時候咧，當共產黨嘅軍隊佔據咗啲南方嘅大城市嘅時候，咁就出現咗個情況嘅就係咧，有好多嘅共軍軍官啊，或者當時嗰啲部隊士兵嘅入城啦。咁佢哋就係用軍事嘅管治嘅方式啦。咁當然佢唔可能絕對咧就係用曬取代曬以前嗰種咁樣嘅舊官僚嘅。咁留任嘅人都好多嘅嚇，譬如包括以前嘅國民黨舊時嗰啲舊官僚，只要你唔係追隨蔣介石，你唔係咧就做咗好多傷天害理嘅事啦。咁當時嘅共產黨政權都會容許你繼續做嘅留任嘅。咁但係咧，共產黨亦都有一個做法就係咧，佢就加插咗好多所謂軍隊裏邊嘅幹部，去到各個部門，去到各個嘅所謂單位包括譬如呢個嘅學校啊。包括一啲嘅商業嘅機構啊等等，都有呢個軍隊裏面嘅幹部咧，入去裏面監督住嗰個嘅單位或者嗰啲部門，或者嗰啲譬如嗰啲企業嚟到咧，係接受呢個共產黨嘅統治。咁而呢啲人咧，往往權力係比較大嘅，即係大過原有一啲控制住權力嘅人。咁而當然呢、這個叫做外行領導內行啦，一啲冇知識人領導有知識人呢、這個小不免係就出現噶。咁而亦都方面咧，以前喺呢個嘅白區時代，所謂白區即係喺國民黨統治時期，喺國民黨嘅統合區裏邊搞呢、這個革命嘅一啲共產黨嘅秘密黨員啦、就走曬出嚟啦。咁咧於是乎咧就睇呢個新政權嘅效力，繼續咧係維持住呢個社會嘅安定。咁但係呢啲人咧，同呢個嘅所謂農村嘅幹部出身或者農村軍隊出身嘅人咧，慢慢嘅矛盾亦都會增加嘅。譬如嗰啲軍官咧，被任命成為一啲企業嘅掌管企業嘅時候咧，有好多具體嘅措施嘅解決唔到噶嘛。咁於是乎咧，就要由呢個嘅一啲以前留任嘅人嚟到處理。咁但係咧，佢覺得咁樣唔啱噃，違反我哋呢個所謂社會主義嘅做原則喎，咁又唔準佢哋做。咁諸如此類咧，就摩擦會逐漸多嘅。不過喺早期嘅時候咧，都係比較相安無事嘅。
其實咧，兩位都講到咧，就係喺建國早期嘅時候，可唔可以話當時時嗰個政府咧係一個都叫比較開放嘅聯合政府？因為睇翻咧當時時嘅聯合政府咧，除咗有農民階級啦，有工人階級之外咧，亦都包括咗有啲嘅小資產階級，同埋咧有一啲咧叫民族資產階級。
係啊，
係咪即係如果咁講，我哋可以睇翻啊當時時其實是一個比較開放嘅政府。
當時都真係有咁需要咁做
喎、
如果我哋睇翻甚至乎蘇聯啱啱建立嘅時候，個情況都係咁啊。因為你始終你最初你係一路喺農村做基礎嘅，咁然之後咧，你嗰、那個真係可以進行行政同埋管治工作嘅人係好有限嘅。突然間你面對一個中國咁大嘅地方，你邊度有突然間咁多人可以用得起嚟作為即係統治嘅地區？統治整個地咁大塊土地，咁你原有嘅一啲管理階層嘅話，如果你能夠一個懷柔政策收咗佢嘅話咧，咁管治就可能快啲上軌道。如果你話真係一下子一棒子打死嘅話咧，咁、即係個後果係可能不可想象。
唔可能咁樣嘅。咁但係呢個情況就係咧，就當時喺南下幹部咧，我哋叫做嚇嘅人咧，就逐漸安排曬一啲各種各樣嘅位置嘅時候咧，就變咗個嗰種嘅形勢就會有改變嘅，因為南下幹部即係佢以前喺延安落嚟嘅，或者軍隊裏面嘅幹部咧，佢哋嘅理念、 佢哋嗰個處事嘅習慣或者個模式咧，同呢個嘅上海或者南京或者廣州呢啲咁樣嘅留任嘅幹部咧，有啲差別嘅時候咧，就中間就會出現問題嘅。
嗯。呢一啲叫稍微開放嘅態度，或者叫懷柔嘅政策，會唔會亦都係其中一個佢哋可以去吸納一啲叫無黨無派啦嘅知識分子嘅一個手段？
當然係啦，以早期嘅時候係咁嘅，49年嘅時候嗰個政協已經就係咁樣噶嘛，已經就係吸納咗好多各個派系嘅人噶嘛。咁但係呢個後來嘅逐漸嘅發展咧，就有唔同嘅一種嘅傾向。早期一定係嘅，因為喺當時嘅各個中央政府嘅各個部裏面咧，有好多個部長都唔係共產黨員嚟嘅。
嗯，咁啊，今集嘅節目入邊咧，我哋啊請嚟咗有張偉國博士啦，同埋麥敬生博士咧，同我哋講到咧就係新嘅中國嘅建立嗰、那個背後嘅一啲嘅背景啦，呢、這、一個歷史新一頁喺展開嘅時候，當下嗰個情況。下一集咧，我哋喺節目入邊咧都會繼續請嚟有兩位咧，同我哋講講其實喺中共嗰個建國嘅初期，究竟嗰個嘅過程係點樣嘅呢？遇到有啲咩難關啊、問題係需要當時嘅領導階層去解決嘅呢？下一集繼續請張偉國同埋麥敬生同我哋長談。今日多謝兩位。